今天我们只读一处的圣经，在新约马太福音书第七章。马太福音书第七章，第七章从第七节到十四节。马太福音书第七章七八九的七，第七章第七节开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耶稣基督的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八节，这个因为，这个字要注意，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十二节，请注意。所以啊，这个连接词很重要。所以，请注意的，所以，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十四节，引到永生啊，就是引到生命里啊，引到生命中，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呢也少。我们圣经就读到了这里。我们基督徒有一条金科玉律，就是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书第七章十二节，这是我们的新科玉律。耶稣说，所以无论你们无论任何事情，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这是一条新科玉律，因为在许多年以前，在美国透过大众传播工具，他们有一个统计，他们向他们全国人征求啊，十条最受人欢迎的、最重要的格言，这个格言呢、啊，那么结果呢，选出十条来，十条中间占第一位的，就是刚才所念的马太福音七章第十二节。你问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这个十条格言里面选择了第一条。这一条所谓金科玉律，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说，一定不会陌生，一定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们都晓得孔夫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可以说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的精神。我所不愿意事儿，我不要坐在别人身上，这个叫做消极的不为。而耶稣基督这里的话呢，我愿意人怎么样待我，我就怎么样待人。如果把它翻成文言呢，或者可以这样说：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我所愿意的就坐在别人身上，这个是积极的为之。孔子说的是消极的不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说的是积极的为之，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因此这两个格言合在一起，显示了真理的两方面。 真理的两面。我们讲的真理是实在是太大，有时候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得完，能够包括得了。所以孔子说一面，耶稣基督说一面。大家请注意，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这句话和孔子的那句话并列放在一起，那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是刚才讲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不过是些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还没有恩典，还没有恩典。你记得我们上个主日讲什么道理？上个主日讲到律法、恩典和真理的关系。那么今天讲台要讲的道理，就是律法、先知和恩典的关系。那么刚才我指出，孔子的话和耶稣的话，如果单单把它放在一起来看，按照一个道德的一个规律来看，那不过是律法和先知，那个里面还缺少恩典，还没有恩典。那么律法是什么？先知是什么？上次主任我们也介绍过，这个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可以说就是向人要求行善，律法是要求人行善。那么先知是什么呢？先知是劝勉人行善，律法上面的法律定出来了，一条一条叫你这样做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不要那样做，都是讲道理讲良善，不错。如果单单把律法孤立起来看，不加上恩典，那这就是讲道理的事。律法是要求人行善，先知呢就是把上帝的律法解释给人听，告诉你应当怎么做，劝勉你应该怎么做，指示你启发你让你去做去行善。所以先知就是劝勉人行善。我再说一遍，律法是要求人行善，先知劝勉人行善，或者说律法责成责任的责，责成人去行善。那么先知指示人去行善，讲来讲去还是善恶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律法和先知，世界人所看重的就是律法和先知，你应该行善，你不要作恶，律法先知。但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的时候呢，有一个连接词啊，刚才我已经说了非常重要，就是十二节所讲的所以，来个所以。这个所以什么意思？所以是个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话。为什么叫所以？因为上有个因为，如果没有因为，底下没有所以这一定道理。这所以，如果你马马虎虎读圣经啊，你读不出什么亮光来。你如果把这段圣经读了十遍，一直读，你会看见这所以两个字安在这儿非常宝贵、非常重要。所以就是说，有了上面这些，所以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能够存在。换句话说，律法所要求的人行善，先知所劝勉人的行善，都成为可行的，可以做到。本来是做不到，现在可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有个因为，在第八节的因为。因为什么意思呢？因为凡求的，一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有这个因为的上面。那么祈求，我们人没办法行善，也没有力量拒绝恶，一个方法祷告。祈求我们求凡求告主名就可以得救，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机会，能够行善，能够拒恶。求一定会得着，但是如果求而不得怎么办呢？那是妄求。求而不得怎么办呢？你需要寻找，进一步寻找。寻找就寻见，寻找什么？寻找那个原因，寻找求而不得的原因。为什么得不到？你要去寻找原因，找出原因来了，针对着原因把那个原因消灭，把那个法律上叫原因消灭这个把原因消灭了，就是说把那个不能得到的那个拦阻拿掉了，挪开了，然后你就得到了。你得到什么？就叩门了。你寻找寻出原因来就叩门，这个门什么门？ 我想在座每一个蒙恩与得救的基督徒啊，都能够从心里面同意我这句话。这个门就是恩典的门，恩门就是恩门，一叩门就给你开门，一敲这个恩典门就进去了，就蒙恩得救。当你进了恩门，你就是个蒙恩的人。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都是蒙恩之子，我们既然蒙恩了，什么叫做蒙恩呢？就是得救。什么叫做得救呢？就是跟这个救主发生关系的。发生什么关系呢？生命的关系。什么叫做生命的关系呢？我悔改，我信他了，他就用他在十字架上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并且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让我这个人罪得到赦免了，而且享受他给我预备的那个宝贵的生命到里面来。这个生命进来了，这才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人。所以进入恩门的人都是得着耶稣做生命的人，有了耶稣做生命，就是有了恩典，然后你才能够去照着律法和先知所给你的要求，那么满足他们的要求。恩典进来了，生命来了，那么律法说叫人行善，说来我行善给你看，先知说劝勉你行善，说来我行给你看。为什么？有恩典进来了，有生命进来了，然后这个律法和先知的要求啊，就不是打空气了，就变成实际了，就是具体可行了。因为什么？我里面有恩典，我里面有主的生命了。那个时候律法的要求、先知的要求都在我的轻而易举了。为什么？有生命在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律法要求人行善，先知劝勉人行善，恩典说什么？赐给人行善的能力。这个行善的能力来了，那么律法说你要行善我就行给你看，先知说你劝勉我要行善就行给你看，因为有这个生命，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大卫王在诗篇62篇里面讲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他听见什么？就是能力都属乎神，能力在上帝里面。我们相信要上帝的儿子，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主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呢也分享了他一切的丰盛。因此只有一条路，信耶稣得到永生，进入恩典的门，然后才能够达到满足律法和先知的要求。这是这一段话所讲的话的主要的要点。我特别提醒你，是因为和所以这两个遥相呼应，前后呼应，你读经的时候要小心，不能马虎。他为什么来个所以呢？所以我看一下，所以无论何时这样，为什么所以呢？因为上帝的因为，因为这样这样，所以这样这样。所以你要仔细读，我们读经上下文要注意读，不能够凭空的断章取义，这里拉一段那一节，不可以的，要上下文要注意，这是最正确的，也就是最正统的解经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一下这个律法、先知、恩典这三者的关系。刚才已经有个概念式的介绍了，现在要进一步啊，在细节方面我们还要来探讨一下这个律法、先知的要求。刚才说了，律法勉人行善，先知律法要求人行善，先知劝勉人行善。但是这些有用没有用？经验告诉我们说这是没有用。如果把律法和先知孤立起来，不和恩典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不透过恩典来谈律法和先知啊，那么这些律法、先知对人来说呢，就变成死对头，毫无办法。你碰到他，你只有一点没有办法，毫无办法，你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你不能够接受他的劝告，你看他毫无办法。我们站在律法和先知面前呢，只有认罪的份儿，因为律法叫人知罪，先知也指责人有罪，只有认罪。但是罪的问题摆在那不能解决，除非你接受恩典的主，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洗你的罪，他在十字架上破开了、裂开了身体，释放出生命，那个生命进到你里面来，你才有办法去满足律法和先知要求。我们可以从举些例证来说明这个真理。我记得前不久报纸上登过消息， 这是在今年5月25号，有个英国皇家医学院，我想各位会有点有印象，英国的皇家医学院是权威的一个机构，他根据全世界的资料来统计，他研究抽烟的一个害处，你还记得吗？他说一根抽一支香烟呢，平均要缩短你的寿命5分钟零30秒，你抽一根烟你就缩短寿命5分钟零30秒，平均计算，这是个很厉害的警告，是吗？谁愿意缩短寿命呢？人就求长命而不得，差不多天天在那，就是基督徒也愿意更多的时间活在地上为主做见证，世界人更不要说了。但是如果你抽一根烟呢，缩短寿命5分钟30秒，这是个很厉害的警告。这虽然如此，这个话全世界都知道，但是今天的瘾君子到底他怎么样？照抽不误。你尽管说什么缩短5分30秒，缩短5个小时我也不管，缩短50天我也不管，照抽不误。为什么？律法说啊，他就讲不要抽烟，抽烟的会缩短寿命。天主的劝你，好了，你不要抽吧。你看，你何必把生命消磨在烟里面呢？劝你，这律法说一直劝，有什么用？他照抽不误，只是明天的事儿，今天抽的时候再说。人是这样的，人没有办法靠他的肉体啊去胜过他里面的情欲，没有办法胜过。啊，我记得这个在香港都听到有一个弟兄，他讲他们礼拜堂里面，很要礼拜堂是讲基督徒来说，礼拜堂有一个弟兄到美国去念书了，他们打听说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念书的青年都不聚会，一天到晚埋头啊在地下室里面的实验室里面啊，在那里面搞，就为着 PhD， 为着这个博士学位啊，什么都忘了，上帝也不要了，聚会不要了啊。而且在美国有很多的教派啊，信仰也有问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礼拜堂，信仰纯正的讲台啊不多，所以他们就忧虑，为着这个青年要到美国很忧虑，大家为他祷告祷告，求主啊让他预备他的心，你到了美国找到合适的教堂，能够参加教会的聚会敬拜，并且给他个人提醒他不要忘记每天读经祷告。他们教会为这个青年人呢，真是大费苦心啊，祷告把他带来了，给他讲劝勉。然后有一个老太太，这老姊妹啊，爱心特别大，她看到这个青年人21、22岁啊，在那儿，她就过来了。她对不起啊，弟兄，我要给你个印记，给你个印记，什么印记了？把他大腿给拉开了，重的在大腿拧他一把，拧他一把。这大腿要是拧一下，这一拧啊是青紫的黑块的，这个拧这么痛的拧一下，它这叫做印记，是教会的印记，印在你这儿。你要想想看，这个地方有一块黑疤，一块一个印记啊。你每天啊，如果不去读经祷告，不去为想想这个地方，这个印记一块拧一下，用普通记好像，这是这种方法来他一下。大家看这个没办法，这是爱心的表示嘛，他爱他，怕他不去聚会，给他来个印记。好了，这个印记到了美国不到一个月啊，这个本来有一块青紫一块，慢慢就好了，不是就恢复吗？这一退掉又忘了，还是忘掉了。你不说外边人基督徒啊，你都不能够用律法先知的方法去约束他，你说非这样不可，给他种种印记也没用，什么用不能用，除非说他里面生命的感动，他里面主耶稣的生命的提醒，证明在人的吹嘘，他没办法证明，他非要服从不可。人工的、人为的、人的肉体的爱心所做的，都是有限度的，有限度的。这这样做是一点用处没有，虽然这也显出来人的愚昧了。可是当然呢，我们不能够批评什么，人有许多爱心的表示，可是许多爱心的结果啊，并不如你所想象那么美。很多时候，人可以这样想、那样想、这样做、那样做的。若没有恩典的主在里面支持你啊，你这些做都是落空的，没有用的。所以这里提到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就是这么回事儿。虽然如此，主也说了，这个你愿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呢、啊？可以说是道德律里面最高的就是这个，而且最实际的，而且这写得很清楚啊。你愿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你愿人待你诚实，你就不要欺骗他；你愿人待你有爱心，你就不能恨他；你愿人对你啊能够体贴你，替你种种替你所想，那你就不能够用这种冷淡的态度对他，或者是不为他所想。 所以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呢、啊？倒是这是个最好的一个方法，而且不必一条条定出来，这是个总的原则。细节你自己心中有数，不知道。但这个方法如果没有恩典呢，还是徒然枉然。你记得孔子的，我刚才说的，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所不愿意的话，不要施于人。孔子有一个门徒叫子贡，子贡也是孔子门徒中间的佼佼者。他听过孔子这个教训，他也把它吸收消化，然后他也说一句话。他有天跟孔子讲，他说：“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家住我，家住我也；不以愿，不以欲，不家住人。”就说我不愿人坐在我身上的，我也不要这样坐在身上。这句话就等于是把孔子那句话，再加一种另外一种说法，其实还是一样的，啊，文字上稍微粗鲁一点的，这内容还是相同的。他说：“我不欲人之家住我也，无以我无以欲无家之人。”他说完这句话，孔子讲什么？孔子笑也，他说：“是也，非尔所及也。”这就是子贡的小名。是呀，非尔所及也，不是你能做得到。你能够说你做不到，孔子很认识他的门徒，不但认识他的门徒，孔子也把人世人的心都说出来。我们都是说，啊，要这样，要那样，你会说你做不到，非尔所及也，你没办法做到。又有一次，孔子就讲一句话，他说我没有看见，不未见刚者，我没有看刚强的人，我没看见过，不未见刚者。什么刚强人？有力量胜过罪，就是刚强人。你如果在罪恶的面前，刚才讲，在罪恶面前妥协了、投降了，在道德面前无能为力，欲振无力，无力自拔，你就是个弱者，不是刚者。孔子说：“吾未见刚者，我没有看见刚强的人。”有个人就说：“哎，有个人很刚强啊，叫做申城。申城怎么样？或者申城是很刚强？”孔子说了：“这个申城这人呢，成也欲啊，焉得刚？”这个城的人呢，欲充满了欲望，欲很多，哪里谈得上刚呢？我告诉你，虽然这是一个个案，这是个个案，但谈到这一个人，可是这个个案有代表性，有代表性。这个个案呢，也有一个普遍性，可以包括了全人类。今天我们不是弱者，虽然希特勒讲到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呢、啊，这个话就对姊妹们很不恭敬了。其实，这弱者，你的名字就是人。哎，对，不是女人男人都是一样，弱者你的名字就是人，因为人就是弱者。可以说我没看见是刚者吗？为什么有欲？里面满有欲，这个欲望你说我就没办法当。我们家里面有对对联呢，从小我就记得会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地利天任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个地利天任，天任挡一个山的天任，那么高的一个山，为什么那么站着呢？没有欲，无欲则刚，他们的欲望就刚强了，没有欲就软弱。但是请问谁能没有欲呢？七情六欲我们都有。圣经讲，私欲怀胎的生出罪来，罪与长成的生出死来。欲生罪，罪生死，罪的东家乃是死，没有办法，欲在里面。这个欲来，人就弱了，人就倒下去了，就站不起来了，就不刚强了。所以孔子说：“吾未见刚者，他没看见刚者。”他是圣人的话，那没有看见刚强人。他就是这句话把他自己都包括在内。他正则我不能，我也谈不上正，我们称他是圣人，他没有说我是圣人。他就是自己，他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得罪了天也不能祷告啊，祷告有罪，他都有罪的感觉，他也晓得自己不是圣，他也承认世上没有刚。这是孔子的伟大。我常常说我们孔夫子的伟大，因为他真是认识人，他认识人的本性，晓得人的软弱，知道人不能够行他所讲的道。虽然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耶稣基督，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求告耶稣基督，可是我相信在孔子的这个他所释放他所传讲的哲理里面，实在都看见真理的亮光，合作真理的亮光。他所讲的人道是全世界讲的最好的。我一再的讲过，肖伯纳，英国的肖伯纳说的，世界上最有聪明智慧的话已经被两个人说完了，一个是东方的孔子，一个是西方的柏拉图。再说这个柏拉图，这两个人已经把人间所有智慧的话都说完了，你不能再讲比他更好。但是怎么好啊？还是人道讲人道。怎么好啊？还是律法和先知，还缺少恩典。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赐给人的恩典，最大的恩典。人信他，律法所要求的，先知所劝勉的，你做不到，没办法满足的，你在恩典里面就能做到。靠耶稣啊，就凡事都能做。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个是这段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我们先要有个认识，进一步的我们再来思想，我们怎么求，怎么寻，怎么叩啊，祈求、寻见、叩门，这三个阶段很重要。凡是要想和耶稣基督发生关系的，不能不经过这三个阶段：祈求、寻找、叩门。我们先要求告，没有一个人得救可以不经过祷告的。也许你说我不懂得怎么祷告，但是你心中有个意思要跟上帝说话，就是祷告。祷告是不拘形式的，祷告也不拘内容的，祷告就是一个心愿。我觉得我这个人不行，律法要求我行善，先知勉励我行善，像孔子都是先知，他就勉励人家行善啊。这些东西我们知道的太多，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到。当你里面觉得虚空，里面觉得实在自己啊对自己失望，就是失望，实在失望，我们自己不能行善的失望。说我们就是要好，我们就是求好心切的人，哪个人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做不出来怎么办呢？我常常会厌恶自己，一个无神论者最后一定会厌恶自己。尼采弄到自杀了，他说上帝死了，他自杀了，所以他就厌恶自己。他不信神的人，他后来会厌恶自己。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真是可厌恶，你先是厌恶人，厌恶人，把人厌恶完了，最后厌恶自己，最后自杀。你晓得自杀的那天，我一看报上登了，我记在这儿，他讲的这个自杀的，平均全世界每天有1000人自杀，平均下来每天有1000人自杀，那是什么？那是在芬兰的赫尔辛基，芬兰的首都啊，他开了一个第9届的国际防止自杀的一个大会，防止自杀的大会，他到专注一个点，现在平均的。全球每天仅有1000人自杀，这时候已经自杀成功了，国家。那么那个企图自杀的人呢？十倍于1万人，至少1万人。每天全部的有多少？10000人差不多的企图自杀，准备自杀，没有自杀成功。那个那里面的几个统计很有趣味。他说那个自杀中间呢，男的自杀多半是上吊，女的自杀多半是服毒，吃毒药啊。男的上吊，女服毒啊，是一般的情形。那么他们还谈这个专家，真是专家，自杀的专家了。这专家的研究说，男的自杀多半在春天，女的自杀多半在冬天。啊，还讲到那个自杀的年龄啊，15岁到34岁最多。看，15到34岁正是人生啊，这个如日中天的最重要的年龄，主要自杀了。为什么自杀呢？我可以说98%以上都是厌恶自己。他没办法活下去，讨厌了，没办法自杀了，厌恶。这个厌世感为什么有厌世感呢？老实说，他跟神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关系，或者说有了关系他又脱节了，或者他又离弃神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样自杀的世界上统计这么多，这权威的统计啊，有这么多人，可怕不可怕？你我今天能够不自杀，能够坐在这儿站在这儿讲道听道，那都是蒙恩的结果了。如果没有神，我们老早就自杀了，告诉你。因为讨厌人会厌恶自己吗？无聊得很，这个人多无聊，活不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人觉得虚空，世界实在虚空，讨厌这个，讨厌那个，最后讨厌自己，自杀。是这种情形呢，我们可以说，这是说，因为人心万物，我们讲人是万物之灵，但是万灵之父是上帝。人是万物之灵，但上帝是万灵之父。希伯来书讲万灵之父，因为他赐灵给人。人有了灵就活了，没有灵就死了。所以这位万灵之父啊，和我们这些万物之灵的人呢、啊、如果不发生正常的关系啊，这个人有一天走向灭亡，不是自杀，也被他杀，或者结果自然的死掉。这些情况就是意思刚才就讲要下到那个啊又宽又大的那窄那条路啊，不是窄那条路啊，是通向灭亡的大路，通到灭亡。那么这种情形就说明人因为没有神，那么要想有神呢，只有一个方法，透过祷告求告主名义得救。也许你说我悔改信主并没有什么祷告，但你不知道你的心中心念一念之间有一个向这位神来往呼求，要想跟这位神一点交通交往，这种念头一念之间动了一个念，你就是跟他祷告。 因为我们的神呢是巴不得万人得救晓得吧，今天你我可以无所谓，他是无所谓，你我不信无所谓，他看你不信他也无所谓，他很难过，我们好像无动于衷了，所以他看你今天不信。环境的挑战，人类的竞赛，结果就不断的往前把人类推向前面去，这叫做文化。人类文化是挑战应战，挑战应战。今天我们可以说律法和先知就是挑战，而恩典就是应战。律法先知挑战说你要行善，你必须要行善，不行善不行。这个先知说你必须好吧，你行善嘛，劝你啊，啊苦口婆心的劝你，这个就是挑战。那么你用什么来应战呢？恩典，恩典，你接受耶稣的恩典，用恩典去接受这两者挑战，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那么你这个属灵的文明也就建立起来，人类的文明就是挑战应战。那么你的得救也是基于这个，你接受这个挑战，你不能逃避的，逃也逃不掉，接受它。律法要求你行善，先知劝勉你行善，好，我们接受过来。接受过来怎么办呢？你靠你自己肉体吗？你不能满足它，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得求主，求告这位全能的神，里面充满了生命的大能大力的神，他给你力量，你能够行善，你也能够拒恶，这是应战。应战必须靠基督，靠你自己非失败不可，非被打垮不可，但是你靠的主呢，这是无往不胜，无往不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需要求了。那么求的时候求不到怎么办呢？求的时候还有问题在，那你要晓得这求有问题，你要去找寻求不到的原因。那么我想需要从圣经里面举些例证啊，来证明有什么样情况求不到，什么样情况求到。先说求而不得，求而不得总是妄求。我记得圣经里面讲的，路加十章里面讲到，耶稣带着门徒行路，走到了撒玛利亚的村庄，那个时候那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那么耶稣两个门徒说雷死了，打雷的雷，雷死。什么叫雷死了？脾气暴躁啊，这个雷死就是雅各约翰，他们俩人就说了，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啊，我们求告神呢、啊、让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村庄给烧掉。他说这句话有没有根据？主前800年先知以利亚曾经做过同样的祷告，求天上的神降火烧，就烧掉了，烧了一次50个人烧掉，第二次50人烧掉，烧掉一共烧掉102个人，连50部长在内，烧掉102个人烧死了，用这些来抓他，来抓先知的。那么先知祷告，神在旧约时代的律法，严格律法时代，就烧掉这些悖逆的人。所以现在耶稣的两个门徒啊，要引经据典呢、啊，根据旧约圣经啊，他也来一套，主啊，他们不接待我们，我们也祷告，说火给烧，烧掉，说上帝来降火烧掉他。耶稣就说了，你们的信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是要救人的。耶稣的一句话就说，你怎么搞叫我报复呢？你怎么求报复呢？求报复是不会答应的。你今天要祷告求报复，那个恨人你就给他一场病，那个病的死来活去就好了啊。那个对你不好，你就给他这个出个事儿，他妈家里死个人，那你祷告，你要这么一来啊，你想想看，只会听也不会。这个报复性的求啊，真是不听的，不会听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心中还有恨，还有仇恨的心，你怎么求都没有用，真不会听你的。蒋夫人这位虔诚的姊妹，她的有一次我在妇女祈祷会讲到，听了她做见证，她自己做个失败的见证。她说9.18的时候，9.18以后，日本侵略我们呢，她实在很气愤。她有一天呢，就跟她的母亲宋太夫人，她说母亲啊，你祷告吧，你祷告吧啊，你求耶稣啊，给这个日本人呢一点刑罚，惩罚大家。啊，或者给东京来个大地震，大地震震他一下，看他怎么办。这蒋夫人自己说的，他的母亲怎么说？他孩子啊，我告诉你，你祷告的时候，请你记住这是个原则，你祷告的时候千万不可亵渎上帝的智慧，不能够亵渎上帝的智慧。就是说你好像代替上帝了，你还替他建议，你说他参谋，上帝叫你做参谋，你亵渎上帝的智慧。你不要亵渎上帝的智慧，然后叫上帝啊去做一件啊连你都不想都不想做的，连你都不愿意做的，你怎么可以求人这个上帝去刑罚他呢？我们就求主怜悯人家，怜悯的仇敌，救他，挽回他是可以的，你怎么要刑罚他？做一件啊连你都不想都不想做的，连你都不愿意做的， 你怎么可以求人这个上帝去刑罚他呢？我们就求主怜悯人家，怜悯的仇敌，救他，挽回他是可以的。你怎么要刑罚他？是两个人亲口做的见证，我听见他说，你不要借助上帝的智慧，求上帝做一种连你自己都不要做的事情。你这样求上帝，这种就是报复性的祷告，神会听。第二种，在马太二十章里面讲到西比泰两个儿子，他的母亲，这些两个儿子就是雅各约翰，最后这一对就是他们母亲啊，去跟耶稣说，主啊，求你让我这两个儿子将来啊，在你的国度里面，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左丞右相，这是求禄位，禄福禄寿喜的禄，求禄，求禄位，啊，求这个禄位权柄，这样祷告耶稣责备他，这个不是我能够给你的。神要给谁权柄，谁就有权柄，因为没有权柄不出于神呢，你不能求来，权柄也不能求来，禄位也不能求来，这些都是上帝按照他的美意，在他的拣选里面定规给人的，人不能求就得到，所以这个也是妄求，没有用，求禄位、求报福都不可以。第三，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有个祷告，那是腓力，腓力很不错了，他又带领拿单业得救了。这个腓力有天说，主啊，求主啊，把父啊，把天父啊显给我看，那么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责备他说，你给我这么久你还不知道啊，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了吗？因为父与子原为一啊，父亲上帝，子就是耶稣，这个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父是看不见的。刚才王弟兄在聚会之前所宣告，神是灵，所以要用心灵诚实敬拜，这是父所悦纳喜悦的事儿。我们不能够用肉眼看他，看不见，所以父是看不见的，父是充满宇宙太大了，但是子呢是具体而为，具体而为，怎么具体而为？他把上帝浓缩了 condense 浓缩在一个什么里面？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上帝浓缩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这样说就是上帝。所以你看见耶稣的具体而为的上帝，而上帝呢就是这位耶稣基督隐藏在他里面，所以可以说父啊，父亲啊，就藏在子里面，子呢就显出父来，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腓力说，哎呀，你把父给我显着看看，我就相信了，这是种现实主义，好像多马一样，哎呀，看见主耶稣手上的钉痕了才相信耶稣复活。所以耶稣说，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第三种追求眼见的人，主不听他。很多人说，你要信耶稣，你把上帝显给我看看，我就信了。你这样求上帝不听的，这是妄求，妄求，求要看见才信，那就没有味道。已经看见了，当然信了，还有什么意思？信就是不必凭眼见，信心就是不凭眼见，叫做信心。已经看见了，还有什么信呢？没有什么意思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种。那么第四种呢，还有一种妄求，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讲到一个财主，平常吃喝享受啊，穿着细麻子这个细麻衣紫色袍，那么享福啊，拉萨路在他桌子边吃那个掉在底下的狗在那舔他的窗，你看这个拉萨路是乞丐一样很苦的。但是后来这个财主死了，下到阴间了，受这个阴间的火在烧。那么结果就拉萨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乐园的意思，是在乐园里，解经家讲那就是代表乐园，安稳在信心之父的怀里。这个时候，哎呀，这个中间有一个鸿沟啊，一个鸿沟隔在那儿。那么这个下面呢就往上看，这个财主在阴间的火烧啊，他一定是个为富不仁的人啊。他一生，我告诉你，这有一个重要的真理，不要弄错了，并不是因为财主就下地狱了，拉萨路叫花子就上天堂了。要是如此的话，我们大家都得做叫花子，不是做乞丐就上天堂，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贫富的问题，乃是这个富而不仁，一定富而为富不仁。这个人呢，他平常就是吃喝享福，不想到永远的事情，不想到死后到哪里去，他不相信神。请你注意，这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信心之父的后代居然有下阴间的，你看到这个真理没有？他说我主啊，叫亚伯兰，我主啊，他的后代儿孙呢，他也下地狱，可见什么都不能夸口。你不能说我的父亲是牧师啊，我就一定得救， 那牧师儿子不见得都得救啊，他除非他自己信，救恩是绝对个别的，不是一种能够讲关系的，也不能遗传的，救恩绝对个别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孙也有下地狱的，下到阴间去烧的。这个时候他悔改了，他说：“我主啊，求你啊，打发拉萨路来啊，弄死劫子都先蘸点凉水凉凉我的舌头啊，我受不了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怎么说？来不及了，我儿，对不起啊，现在你我这有个鸿沟隔绝了，天上人间不能来往，不但人间，地狱下面更不能来往。天上人间是得靠耶稣的这条路才能通啊。那么到地狱去了，他就下去了，下到阴间去了，那怎么上去呢？说你现在太晚了，你太晚了，这个求给他忘了求了。当趁着你还有今天活在世上，还有一口气，赶快去耶稣。你等到死的话就没有办法，你再求也没用啊，你痛哭流泪什么用啊？太晚了，这种求是忘求。可是这个在阴间受苦的人呢，还有点良心，他就说啊，那么这样好了，我就不能得救了，我家里还有五个弟兄呢，就求你差遣这个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啊，去给他传道。他看见他死里复活了，他会信。他还有点良心啊，他自己受这个阴间的火烧啊，他想着家中有人不信的。今天你我怎么样？我们还没有，今天不信主人还活着，还没有下阴间呢。你当早早想想，那许多亲戚朋友、至亲好友、同学同志之间，多少人还不信呢？假如我们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负担的话，你我还不如那个在阴间受苦的那个才子，我们的心还不如他。所以这个人在痛苦，他想：哎呀，我已经受苦了，我的弟兄们不要来了，赶快让他能够信主，将来上天堂吧。但是亚伯拉罕也没有答应他把拉撒路拆下来。拉撒路代表一个神迹，复活的神迹。好的，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说：他们有摩西的书可以读啊，如果他不信摩西的书呢，你就是给他看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也没有用。你就看见我们不是轻看神迹，神迹是神所行的，当然是宝贵的，最重要的是神的道。摩西的传代表圣经的道，摩西写五经嘛，代表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看重圣经的话，有圣经的话可以传，可以信，可以接受，那么我就应当信，不要等到看了个神迹我才来信，那你这个信心还有问题。如果没有神迹你就不信了。今天就说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是建立在某一种神迹上，也不是建立在某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上，我们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也不是建立在我的疾病得到医治上。今天我信主疾病好了，明天再犯病我信不信呢？但不管人家死掉我还要信吗？我已经信了就信到底，不管我病好不好，也不管环境有没有改变，比如说如果我的环境改好一点我就来信，这种有条件的信上帝不会信的。我们的神救我们是无条件的，你接受神的救恩难道还可以有资格提条件吗？这简直莫名其妙的，是不是？我们怎么可以跟上帝提条件？他都不提条件，你我提条件，没有这个资格提条件。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这几种求啊都是不蒙垂听的。那么我们看到什么是从求而得之的祷告，求而得到的很要紧。那么刚才讲这几种求而不得的原因找出来了，找出来了把它消灭，用什么消灭？进到恩典的门里面去消灭它。当你进到恩典的门里面了，进了主耶稣基督了，请问你还会报复别人吗？刚才唱的诗歌第一首多好，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还报复什么呢？主都赦免你的1000万两的债都赦免了，别人欠你10两银子你还能逼他还债吗？不会了。你在恩典的门里面呢，就没有个人恩怨，没有个人恩怨，进到恩典中间所想到的是感恩福报，不会个人的得失恩怨，没有，这进恩典里就没有这个禄位权柄地位。你进到恩典里面更不在乎了，上帝给我就要，不给我拿去我也感谢赞美主。今天上帝把你摆在这个地位上，你就要为他发光。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当今的机会吗？今天把你摆在那个人就得为他发光，为他做事儿。明天他们拿掉了，感谢也感谢赞美主，今天不在那个位上，我都换一个环境，我照样可以荣耀神，可以为主做。所以权柄地位都无所谓了，在恩典里面还有什么？没有了。再来我们还求什么眼见？已经在恩典中已经看见主了，这个看不见的主我已经信心看见了。信心就是属灵的眼睛， 我们凭着这个属灵眼看见主了，就不要再求眼见了。这一进到恩典门呢，这些都不成问题了。那么再来就是说，这个财主的阴间的事情，我们在恩典中人呢，我们不能够在这批评亚伯拉罕这个孙子，这个财主，我们只能可怜他，怜悯他，引为戒以戒。他下去了，我不要跟他一样下去，我应当感恩图报。这些进到恩典中啊，这些求而不得的都得到了，在恩典中寻找出原因了，消灭了原因了，进入恩典都满足了。那么还有一些求而得之的见证也需要提及。什么是求而得之呢？路加十一章里面第一节说，门徒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这个是应该求的。我们的祷告实在是不够成熟，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从头脑里出来，不是从灵里出来的。我们许多祷告是预先编好的，好像先把它组织起来，再来念一念，都是说给人听的，不是说给真正说给主听的。我们许多祷告是虚假的成分多于真实的成分，我们许多的祷告是口是心非，口里说心里不一样。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学习祷告，操练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做个真的祷告，一句话是一句，不从灵里出来，也不是头脑里编出来想出来，灵里面流出来，那才是真正的祷告。我们要学习路加十一章里面门徒那样的要求，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发现在四福音书里面，门徒很少求主什么，这是一个求主教的祷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不够，求主加增，就这两个求。那么这些是正当的求啊，主会给的。还有呢，路加十八章里面三种人到圣殿去啊，我们看了三种人。那么结果呢，我们就看到有的是不义的官，有三种人那里，有的一个是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是税吏。那个税吏的祷告蒙神垂听了，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个祷告是软弱无力的祷告，那个祷告好像病得要死了那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他被罪压伤的人，被罪压伤的人，他实在没有力气。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说都说不出来了，连举头望天都不敢，是垂着胸啊，痛哭流泪，在那痛切的悔改。那样的祷告神听，就说这个人回家去啊，比那个自以为人更是真正成为义，他是因信称义。这种祷告我们能真正听懂。还有路加二十三章里面讲到和耶稣一同挂十字架有两个强盗，耶稣在中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强盗，结果一个强盗悔改，一个强盗不悔改的下去，悔改的和主一同上乐园。那个悔改的强盗有个祷告，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祷告主听。你看直到如今主还没有德国降临，这个强盗在将近2000年前已经看见这个远景了，耶稣会来，会德国降临，他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一同在乐园里。今天你现在求，现在就得到，不要等到将来。今天救恩是绝对现在，你现在要就得到，现在求就给你得到。今天要你举手之劳，一举手之劳接受救恩了，得救了，不要等到回家晚上，今天晚上不必，现在就得到。所以这个就是救恩的奇妙，救恩的宝贵。这些求主都听的，主都听的。那么我想这几种是基本的，没有时间啊，我再多举例。弟兄姊妹，我在这讲台所释放的信息啊，不过是给诸位啊，好像提醒一下，提示一下，希望各位用这个方式自己去查经，自己去查考神的话，去从神的话里直接得到主给你的亮光，那才是好的。不要单单依靠讲台，讲台不过是提示一下而已，你自己去预备，自己去从神的话里面去搜寻隐藏的珍宝，那才是供应你真正灵里的需要。那么这几点都是求而得之和求而不得的一个主要的例证。因此我的结论就是说，律法和先知都是好的，但是一个没有蒙恩的人没有办法接受。律法要求你行善，先知勉励你行善，这行善谁能够批评啊？道德谁能说不好啊？但是问题说你怎么满足他的需要，你怎么接受他的劝告，做不到。肉体中间一无良善，立志为善由着你，行本由不得你，所以你需要恩典。恩典，你进入恩典的门了，然后律法要求你的 这个关于这个先知勉励你的，你都能够给他满足，能够适应这个挑战，你能够应战。那么要想进入恩典呢，先祈求，求而不得，寻找，寻找原因，然后在恩典中把这个原因消灭了，你进入恩门了。进到恩门之中，你所得到的就是最后所讲的两条门路里面的一条。两条门路，一条是又宽又大，许多人的走条路，吃喝玩乐，升官发财，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在那大路上。但是这边的小路、窄路、窄门、窄路，就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看见自己该死该亡，没有盼望，是虚空无疑的，晓得靠自己不能得救的，晓得自己不能行善，没有办法满足道德要求的，更是要紧，在上帝面前，因为不信耶稣都是罪人的。那么这些人悔改了，悔改求告主名，悔改了，得救了，进入恩典的门了。这个门是通向的窄路的门，进了窄门走窄路，这条路是得救的道路。所以这两条道路都摆在那儿，这条得救的道路呢，这是我们在座所有基督徒都已经进去的。所以我也盼望今天在座我们上千人在这聚会，巴不得没有一个人今天还是停留在恩典的门外。更要紧的是盼望没有一个刚硬的心在这里啊，自觉于恩典之外，不要把你自己弃绝在恩典之外。主已经呼召了，恩典门打开了，你就进来吧，你就进来吧，不要犹豫，也不要考虑为什么什么，这些问题都不必谈，因为主都为你预备好了。你一进入恩典的门，你心中自然会明了，真理的灵必引导你进入真理，有了真理灵在里面，你才能明白真道。当然上帝今天在我们中间大大的动善功，不放过任何一个不信主人离开这里的时候他心中还没有主，不让有这样的现象发生，让每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实实在在知道我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享受了那个奇妙的同在，在你的内心深处有耶稣在，你里面已经是主被主得着了，你也得着了主。这样的人就是在恩典门中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主所要的儿女。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一位，我们祷告，我们低头闭目，我们一同感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你是施恩的主，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虽然今天世界上满了灾祸，满了重担，满了苦难，但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已经是主屋里的人，我们里面满了主你的平安喜乐，我们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实在觉得亏欠，还有许许多多在恩典门外的人，主啊，这些人我们都欠他的债，就像我们今天聚会开始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真是欠你债的人，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求主施恩，让我们今天就能够靠你的恩典来还债。我们愿意为着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慕道的朋友祷告，我们不知道他们听到多久了，有的人听到多年是终于刚硬，求主你破碎他刚硬的心，让他今天能进入恩典之中得着拯救。有的在我们中间也许初听到或者第一次来到这里听到，愿主你也不放过他们，让他们今天走的时候离开这里的时候就带着耶稣基督回去，带着主的恩典回去。主啊，我们仰望，我们已经蒙恩的人，我们不能够无动于衷，我们看着那许许多多不认识你一天到晚活在虚空里面，活在最终之落里面，不晓得明天到哪里去的人，说我们实在为他们忧伤。求求主你开恩，你如何怜悯我们照样怜悯他们，你如何恩待我们照样恩待他们，好让今天有看见，主啊，让你自己看见有更多只渴慕救恩的手能够在我们中间举起来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主啊，这个一举手之劳，主啊，让他们不放过这个机会。现在我问一问他们，我们中间今天有哪一位朋友愿意信耶稣得永生，你愿意进到恩典门中能够行善，能够去恶，好不好？请你举个右手，你举个右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不论楼上，感谢主，看见了，拿到单子再放了啊，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谢谢主。还有哪一位今天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说出啊，我以前没有真的得救，做了挂名的教友，实在惭愧，就不好意思 但今天求主拿掉我这个面子，不管面子，我今天要在众人面前说，我今天愿意真的得救。你也可以举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你可以举手，我给你祷告，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我们时间不多啊，还有哪一位没有？今天在楼上，感谢主，看见了啊，拿到单子在手在放着啊，我们给你个单子填一下，给你把那个尊敬大名啊写得清楚一点，我们给你通信联络，跟你交往。还有哪一位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管你是出信，或者是没有信，还是已经信，今天愿意信耶稣，我们都为你祷告，我们都为你记名，求主怜悯。如果你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得救，我也做了多年的糊涂的基督徒，你今天要做个清楚的基督徒，就是今天，就是我，我实在不能行律法，我也没办法接受先知的劝告，我要进入恩典。你愿意进入恩典里面，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还有哪一位呢？感谢主，那边还有一位，感谢主，拿一拿。啊，我们注意一下，还有哪一位呢？我们在台上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或者我们诗班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或者在楼上啊，还有哪一位？我们帮你看看，还有哪一位今天需要主的？我们不会多等待，我们感谢主，这九年来超过2000个人都在主日崇拜里面举手接受，我们归荣耀给神。这是主自己动工，圣灵在我们中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受。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不太清楚到底得救没有，我想稳妥起见的，你还是举个手为你祷告。你这一举手之劳，主是看得见的，主立刻进到你里面来，你就会经验很奇妙的改变。你如果有很多嗜好拿不掉，或者有什么罪始终胜不过，老是恨人，老是嫉妒人，有污秽的思想，老是在那许多被你嗜好缠住，吃喝玩乐拿不掉，你需要主生命进到你里面。你还没有进入恩门，你还在恩典门外，是挂名的教友，今天是你的机会，不要迟疑。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的哪一位？无论楼上楼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谢谢主啊，填好了单子交给我们的。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的哪一位？我看出去有10来位，刚才已经举手了。还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愿意在主的面前，也在众弟兄姊妹面前表示你的信心？你说我要信，我从前就是没有办法胜过罪，我就是不能行善，行善心有余力不足，今天主给你力量，耶稣给你力量，你需要耶稣。还有哪一位吗？不要失去机会。还有的哪一位？最后问一遍啊，不多等了。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生命，给你的力量，能够行善，能够去恶，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你可以举手。还有没有？有没有？最后哪一个？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楼上。好，我们低头感恩恩主，我们感谢赞美，这都是你在十字架上劳苦的功效，因为你为我们流了血，舍了命，今天你的宝血就买回了这几个灵魂，我们愿意主你享受完全的荣耀，也求主再一次伸出有精神的手来按手在这许多位举手的人身上，他们已经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了，求主宝血接近他们，圣灵进到他们里面，使他们实实在在经验了重生，得着了永生，做一个天父真实的儿女，耶稣他们挂名教友的想何等的生活，愿主耶稣基督以负他们完全的责任，引领他们走永生的歹路，带领他们一生一世不偏离正道，我们也把他们家庭恭敬交托给你，愿主在他们家中居首位掌王权，好让他们家中有真正属乎你的平安喜乐，我们谢谢主，谢谢，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